康熙皇帝看了老八印寺递上来的奏章，气的是火冒三丈啊，他已经是忍无可忍了，啪的一声把奏章扔在了地上，怒骂一句，真是屁话连篇。说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急促的在养亲殿里走来走去。突然他来到张廷玉面前，廷玉，八阿哥这份奏章你们几个尚书房大臣看了没有？太子他看了吗？太子怎么说？你们几个又是怎么看的？如今呐，张廷玉当尚书房大臣已经20多年了，康熙皇上的脾气他摸的是一清二楚，他知道一遇上什么难以决策的大事或者是生气上火的时候啊，皇上总是这样走来走去的，这是他紧张思考时候的习惯动作了。所以张廷玉并不害怕，再说八阿哥的奏章他张廷玉早就看过了，他知道皇上一看了这奏章啊，那非要生气上火不可，也非得问他张廷玉不可，所以他早就想好了词儿了，皇上一问他马上躬身回答，回皇上，八爷的奏折臣和尚书房的几个人都看过了，太子也看过了，因为这次让八爷到刑部是圣上亲自决断的，所以太子也不敢说长道短的，只是让臣把奏章进城预览，臣等以为八爷办差还是肯卖力的，事情呢办得也很快，只不过宰白鸭的这件案子吧，好像太巧了一点，而且把以前的案子全都翻了个个，冤枉的是邱运生，该死的倒是张五哥了，这有点出乎臣等的意料之外呀、似乎这是臣的一点小见识，佟国维和马奇他们俩倒没说什么。康熙一听就知道张廷玉是小心谨慎，他心里的真正看法不愿意和盘托出，所以康熙看了他一眼说，没说话那不等于没看法，廷玉啊，你也不用跟朕绕弯子，你只是说这事儿巧，天下哪有这么多巧的事啊，朕撞见了一件冤案，嘿，果然就只有这么一件，真成了金古奇闻了，鬼才相信呢。廷玉啊，你在朕身边多年了，你是知道的，朕从来不怕事，咱们办的大事儿还少吗？可是朕如今可真是有点害怕了，竟然害怕自己的儿子了，连他们都在骗朕，都在和朕说假话，这还不可怕吗？刑部的差事因为事先不便和太子商量，就派了老八，于是呢这位太子就隔岸观火，站在一边瞧热闹，朕特意派了老十三，谁知道这小子因为对户部差事停办心里不服气，又不肯听从老八的，所以人虽然去了刑部却什么事都不管，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，反正啊在朕的面前他也一直是装聋作哑，剩下老八老九老十这哥仨抱成一团，弄虚作假，欺君欺父，这情形朕心里雪亮雪亮的，廷玉呀，这才真是让朕心惊胆寒呐。康熙对几个皇子的看法张廷玉也早就有同感了，可是他更清楚地知道这几年康熙对太子和阿哥的态度，在用谁信谁这件大事上，皇上他一直举棋不定，难下决断，这事儿要是说小了啊，那是皇上的家务事，外人不好过问，说大了呢，这是关乎国家社稷的命运呐、
臣子更不能随便进言。
所以张廷玉就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也从来不敢妄加评论。就是今天皇上亲口说出来了，他还是不敢附和，只能从旁边劝解。皇上把话说得太重了，只怕阿哥们承受不起呢。
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康熙就怒气冲冲的把他给打断了。
什么什么？承受不起？张廷玉，你太老实了。
哼，他们几个要是知道承受不起，就不会这么做了。朕心里一直在纳闷，这些个儿子从他们懂事的那天起，朕就送他们进学，为他们精心挑选师傅。他们读着圣贤书，听着朕的教训，一个个既不傻又不笨，可是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？
看来只有一个解释啊，他们是别有用心。
不，圣上千万不要这么想。据臣看，太子和阿哥们对皇上那都是敬畏和孝顺的，请皇上不要多疑。
敬畏孝顺，算了吧，张廷玉，你就不要再劝朕了。朕知道你心里也清楚得很，俗话说猫老了也怕老鼠，他们这是鼠欺老猫，哪有一个是真心敬畏真心孝顺呢？他们现在想的是朕老了不中用了，他们在盼着朕早一天死，早一点把皇位让给他们，你懂吗？康熙是越说越生气，越说越激动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心在狂跳，头在轰鸣，手脚冰凉，却全身燥热。他快步来到养心殿门口，失神地看着远处的天空，阵阵秋风劲吹，卷起团团的枯枝败叶，一大块铅灰色的浓云掠过殿顶飞驰而去。鸿雁哀鸣，秋色败落，儿子不孝，国事日非，更加重了康熙心中的悲切之情。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事后在门口的太监侍卫们早吓得手足无措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。张廷玉连忙给副总管太监邢年递了个眼色，邢年快步走进殿来，取出一件披风来，小心翼翼地给康熙披上。
皇上，外边风大，小心着凉了，主子爷要是觉着累了呢，不如到里边躺会儿歇歇神儿，奴才去传一碗参汤来可好？
康熙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又顺手把披风取下来披在张廷玉的身上。
廷玉啊，这件披风赏给你了，别看朕老了，其实啊身子骨比你结实的多，秋天风凉，你常常要在夜里当值，披上这件披风呢可以挡点风寒。唉，如今呐，朕身边可自信托的也只有你了。
康熙说的凄惶，张廷玉听得激动，他急忙跪下磕了个头说，
谢主子赏赐，请皇上容臣再进一言。
俗话说车到山前自有路，请皇上不要过于烦恼，以免伤神，圣上龙体康健才是万民之福啊。这句话本是张廷玉随口说出来的，却不料正中康熙下怀了。他心想，对呀，儿子们越是胡闹，朕就越要保重，他们越是狗急跳墙的要抢江山，朕就越不能把江山轻易的交给他们。前些时候
听说太子常常和侍卫们在一块儿长夜吃酒，这既坏了宫中的规矩，又失了太子的身份。他们是在寻欢作乐，还是另有图谋呢？如果这酒席宴上有外臣介入，小人参加，他们会不会鼓动太子弑君谋位呢？看来朕是不能再掉以轻心了。对太子，对阿哥们的行为，朕要一个一个的亲自查一查，访一访，看他们几个到底谁优谁劣，谁忠谁奸。对，这事儿说办就办，就先从太子查起，而且就从这夜间与侍卫们在一起吃酒的事上查起。想到这儿，康熙向殿外侍候的太监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派人到玉清宫传旨，着太子的师父王岩和朱天宝、陈家友速来见朕。门外的太监答应一声，刚要抬脚，领班侍卫鄂伦岱却进来奏报，皇上，王岩和朱天宝地牌子请见，不知主子见不见他们。康熙一听就笑了，嘿，竟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，这巧事儿都让朕在今天碰上了，朕正要召见他们，他们倒自己来了。好吧，传他们进来。这张廷玉一边搀扶皇上到养心殿西暖阁的炕上休息，一边在心里琢磨着，这皇上急急忙忙的要见王岩和朱天宝，究竟为的是什么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王岩和朱天宝已经在门外报名请见了。臣王岩、朱天宝请见圣驾。啊，王岩进来，朱天宝先在外边候着。太监一声传唤，王岩进来了。这位老夫子学识渊博，为人正派，深得康熙皇上的信任。自打熊赐履告老还乡之后啊，康熙就委派王岩担任太子的师父，如今已经十好几年了，对皇上的委托，王岩是忠心耿耿，不敢有丝毫的怠慢，教导太子呢尽心尽力，给太子讲书，也教太子做人。在他的心里啊，皇上是君，太子是国家储君，平日里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教导太子身上了，不奉皇上召唤，那是从来不进来打扰皇上的。他认为忠于太子，那就是忠于皇上，教好太子就是对国家的贡献。可是今天晚上他心里有事儿，不得不破例拉了朱天宝一块儿来见皇上，他要在如何对待太子这件事上向皇上进言。此刻听见皇上传唤，他不敢怠慢，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养心殿。这时候啊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可是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呢，外边阴着天，加上这老王岩眼睛近视的厉害，进了大殿，老人家也没看清大殿当中的大玉座上是不是坐着皇上，一进门对着玉座就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坐在里边暖阁的康熙皇上一见这情景，不由得扑哧一下笑了。王岩呐，朕在暖阁里等着你呢，进来说话吧。王岩一听先是一愣，接着也笑了，急忙紧走两步进了暖阁，又要行礼，却被康熙给拦住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王岩呐，你是朕的老臣了，有了这把子年纪，免礼吧，赐座。王岩卸了座，
牵着身子坐下了。
哎，皇上，臣确实老喽。想当年在部里当差的时候，还能经常见到皇上。后来做了太子的师父，虽然每天出入宫中，却与皇上成了咫尺天涯，竟难得一见了。今日皇上在日理万机之中接见老臣，观龙体康健，臣不胜欣慰。
说得好啊，王爷，人老了总是念旧的。其实呢，朕也老了，常常感到孤独，总想找几个老人来说说话，解解闷儿。你以后要常进来瞧瞧朕才好啊。对了，明天呢，让李德全带你去眼镜库里挑一副合适的眼镜戴上，不然像你这么大的年纪，万一有个磕磕碰碰的，可怎么得了啊。
康熙这话说得十分亲切，也十分体贴，不但王岩听了感动不已，就连站在一边的张廷玉也十分激动。他抚着康熙亲自为他披上的披风，心中暗暗敬佩，皇上无愧为英明之主，就这份怜老惜才的品德，就这个克制感情的能力，千古少见。刚才还雷霆万钧的发怒，可是马上又变得这么慈祥，这么温和，实在是难得呀。康熙倒没注意张廷玉表情的变化，他正在琢磨着怎么问王岩呢。这老夫子一向循规蹈矩，不做一点非分之事，也不听一句非礼之言，和他谈话得慢慢来，圈子也得绕得稍微大一点。想到这儿，康熙开口问道，王岩呐，你背上长的那个毒疮好点了吗？哎，这种无名的肿毒非要用玉泉山的水煎药来洗才见效快呀。玉泉山的水是宫里专用的，朕吩咐过下边让每天赐给你两袋，不知道他们照办了没有，也不知道你够不够用。如果不够呢，朕就再赐给你一些。 从一进门起呀，王岩就觉得皇上处处体恤自己，关心自己，如今又听皇上这么一说，忍不住心潮起伏，热泪盈眶。他连忙起身回答，
啊，皇上待老臣如此深恩厚泽，臣无以报答，唯有尽心尽力的辅佐太子，以解君忧，以谢皇恩。
听王岩这么一说，康熙抓住话头了，
哈哈，王岩啊，你的忠心朕是知道的，按说呀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早该让你智修养老，安享晚年了。朕曾经想过，照对待李光地他们的办法，留你在京城里荣养，可是太子说他离不开你，朕也只好答应了。这是太子的意思，你可不要怪朕呢。
咱们前边曾经说过，这老王岩是个道学先生，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这一套封建规矩啊，在他的头脑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，不能更改的。什么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等等，王岩也是严格遵从，从不敢违背。现在听皇上这么一说，他不由大吃一惊，愣怔了一下才回奏说，
皇上适才所言，老臣没听明白。皇上和太子本是一体嘛，怎么能分开来说呢？
康熙微微一笑，朕是说你老了，身子骨也差了，不管什么事儿都得悠着点干，不要累着了。太子的事儿呢，朕托付给你了。
他如果有什么不是，你只管进宫请见，对朕当面说，朕会管教他的。
王岩听了这番话更吃惊了，他就是因为看到了听到了一些传闻，说皇上如今已经不那么信任太子了，甚至有人说皇上要换太子了，所以他这才急急忙忙的进宫请见，要来劝见皇上的。如今听皇上的话音儿，好像这些个传闻是真的，那他可就忍不住了，急忙说，哦，皇上请恕老臣直言，皇上和太子一为国君，一为储君，两者本为一体，不能分开来说呀。老臣蒙皇上信托教导太子，若是太子有什么不是，老臣自当范言劝谏，即使因此获罪也绝不苟且，但却不能在太子身后胡言乱语，说三道四，这是千古传下来的为臣之道。所以圣上适才所言，让臣到御前诉说太子的不是，此等非礼之事，臣不敢奉诏。
得，老王爷的这个犟劲儿啊，还又上来了。康熙一听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老王爷呐，老王爷，你怎么这么古板呢？君臣之间是要有规矩的，若上下和谐都能畅所欲言，那岂不更好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这个话题呢咱们今天就不说它了。8月19日啊，朕要到承德去打猎，太子当然是要从驾的，你老了就不必去了，回头呢让尚书房大臣们替你安排一下，让你到玉泉山住上一段养养身体，这样可好？
康熙想把话题岔开，可是这王岩的拗劲儿上来了，
谢皇上，老臣今日进宫是因为有一事不明，特来请示。昨天内务府突然把玉庆宫的侍卫全都给换了，按宫里的规矩，那侍卫是三年一换班，而且还要留下几个老人，以免上下脱节。可现在离换班的时间还有半年呢，为什么提前更换呢？而且老人一个也不留，全都换班了，老臣实在不大明白这究竟是为的什么。所以老臣今日请见皇上，就是想向皇上当面问一声，这个决定是否出自圣意？